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11讲了。今天我们要讲述宗教改革之前的两位重要先驱，约翰·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进入14世纪后，欧洲逐渐从中世纪盛期的相对稳定转入一个深刻动荡的时期，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中世纪晚期的危机，因为在短短100多年间，社会、政治与宗教层面接连遭受重创，深刻动摇了原有秩序与人们的信心。首先，最具毁灭性的冲击来自黑死病。这场瘟疫大约在1347年传入欧洲，持续到1351年前后，其传播速度之快，死亡率之高，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学界普遍认为黑死病源于鼠疫，通过商贸路线和港口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几年之间，欧洲大约有1/3甚至更多的人口死亡，一些地区更是几近荒废，城市变得空荡，乡村劳动力锐减，经济活动陷入停滞。更重要的是，这场灾难也引发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当大量无辜者死亡时，许多人开始质疑上帝的护理以及教会的解释能力，一些人陷入恐慌与绝望，也有人转向更极端的宗教行为，例如苦修或者集体忏悔运动。与此同时，欧洲的政治局势同样动荡不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百年战争。这场战争从1337年持续到1453年，主要在英格兰与法国之间展开，起因涉及王位继承、领土争夺以及封建关系的复杂纠葛。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期间伴随着多次大规模战役与破坏，使法国大片土地遭到蹂躏，百姓流离失所，经济进一步衰退。对英格兰而言，长期战争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压力。这场冲突不仅加剧了民众的苦难，也逐渐削弱了封建制度的稳定性，为后来的民族国家形成埋下伏笔。在宗教层面，教会同样陷入严重危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所谓的阿维农之囚。从1309年到1377年，多位教宗迁居法国南部的阿维农，而不再常驻罗马。这一时期的教宗在政治上受到法国王权的强烈影响，使教宗权威显得不再独立，也引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满。许多人认为教宗成为世俗权力的附庸，这严重削弱了教会在属灵上的公信力。紧接着，教会内部还爆发了大分裂，一度出现了多个教宗并立的局面，使信徒无所适从。这些接连不断的危机使人们对传统权威产生了深刻怀疑，无论是面对瘟疫的无力解释，还是卷入政治纷争的教会形象，都让许多人开始反思， 教会是否仍然忠于其属灵使命？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逐渐转向更个人化的信仰实践，强调内心的悔改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依赖教会制度与仪式。与此同时，改革的思想也开始在欧洲各地萌芽，一些神学家与属灵运动呼吁回归圣经，更新教会生活。虽然这些声音在当时尚未形成全面的改革，但已经预示着更大变革的来临。可以说，14世纪的危机不仅是一个衰落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转机的时期，它为后来宗教改革的兴起准备了重要的历史与思想条件。约翰·威克里夫是14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也通常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出生于英格兰，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并任教，成为当时极具声望的学者。他不仅精通神学，也深受哲学训练的影响，但与许多纯粹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学者不同，威克里夫更关注教会现实中的问题，尤其是腐败现象与信仰的偏离。在他的观察当中，中世纪晚期的教会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深度卷入世俗政治，这与新约中使徒时代简朴专注属灵使命的教会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公开批评教会制度中的诸多弊端，他反对教宗过度参与世俗权力，认为教会领袖应当专注于牧养与属灵引导，而不是追求政治影响力。同时，他也严厉批评修道院的奢华生活，指出这种富裕往往导致道德败坏，背离了基督所教导的谦卑与节制。然而，威克里夫最深远的贡献在于他对圣经权威的强调以及推动圣经普及的努力。他坚信信仰的根基在于上帝的话语，而不是教会传统或教士的解释。因此，他主张普通信徒应当能够直接阅读圣经，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教会的教导。在这一理念推动下，他与追随者共同完成了将整本圣经翻译成英语的工作。这一译本成为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英文圣经，使更多不懂拉丁文的普通人也能接触圣经内容。这一举动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挑战了教会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也为后来宗教改革中唯读圣经的原则奠定了基础。虽然威克里夫在当时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他的思想甚至在他死后被定为异端，但他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反而通过门徒和思想传播持续影响着欧洲。可以说，他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是连接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代的重要人物。约翰·胡斯是中世纪晚期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之一，他出生于波西米亚，也就是今天的捷克地区。他曾经在布拉格大学任教，并一度担任校长，在学术界具有相当高的声望。胡斯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传道者。他的思想深受英国改革先驱约翰·威克里夫的影响，尤其是在强调圣经权威和批评教会腐败方面，与威克里夫有着明显的延续关系。在当时的教会环境当中，胡斯勇敢指出诸多弊端，他特别反对教宗及教会官员通过兜售赎罪券来获得财富的做法，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扭曲了悔改与赦罪的真正意义。在他看来，真正的赦免来自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通过金钱交易获得。同时，他也批评教会领袖过于追求权力与财富， 远离了基督所教导的谦卑与简朴生活，因此他呼吁教会回归属灵本质，以圣经为根基，而非以制度与利益为中心。胡斯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讲道事工的重视，他认为教会的更新必须从上帝话语的清楚传讲开始，因此他坚持使用当地语言，也就是捷克语进行讲道，而不是传统的拉丁语。这一做法极大地拉近了信仰与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使更多人能够理解福音的信息，也增强了信徒的参与感与属灵觉醒。由于他的信息直指人心，又切中当时社会与教会的问题，胡斯的讲道吸引了大量听众。据记载，在布拉格几乎有一半的人口曾受到他的影响，形成一个广泛的追随群体。然而他的直言批评也引起了教会当局的强烈不满，被视为对既有权威的挑战。总体而言，约翰·胡斯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改革呼声者，也是一位将信仰带回民间的人物。他强调圣经，他重视讲道，他推动本地语言的使用，为后来宗教改革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尽管他身处中世纪的体制之中，但是他的声音已经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1414年，教宗在德国南部的康斯坦兹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康斯坦兹会议，旨在解决当时教会面临的严重危机，包括教会分裂以及日益突出的改革呼声。会议不仅试图恢复教会的合一，也讨论如何整顿教会内部的腐败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波西米亚的改革者约翰·胡斯被邀请出席会议。胡斯深受约翰·威克里夫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致力于呼吁教会回归圣经真理，反对教会的道德败坏与权力滥用。他原以为这次会议是一个可以公开辩论、澄清立场的机会，因此在获得安全通行的承诺后，毅然前往康斯坦兹。然而现实却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胡斯刚一抵达便被教会当局逮捕，并被投入监狱，长时间与外界隔绝。在随后的审讯中，教会方面指控胡斯传播异端，尤其是继承并宣扬威克里夫的教义。面对重重压力，胡斯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多次为自己辩护，强调自己的教导是基于圣经，目的是引导人悔改归正，而不是制造分裂。但是会议并未真正给予他公平辩论的空间，而是要求他无条件撤回自己的观点。1415年7月6日，胡斯被带到火刑柱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坚定不移，而被最后一次要求悔改时，他庄严地回应：上帝为我作证，他们指控我的许多罪行，我从未想过，更没有做过。我写的，我教导的，都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我乐意为了我所写的福音真理而死。随后他被火刑处死。胡斯的殉道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欧洲，也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埋下了种子。他的忠心与勇气成为许多后来改革者的重要榜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来到了整个系列讲座的第十一讲，我们整个课程叫基督教会历史。在基督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会在中世纪这一带呢，这一片会停留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当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下一讲我们会进入到宗教改革。那今天呢，我们会发现很有趣，它仿佛是宗教改革的前言或者说续篇，对吧？预示着，已经预演着宗教改革的来临，为宗教改革的来临呢，仿佛提前有了一些准备。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约翰·威克里夫，一个是约翰·胡斯。哎，好像我们之前应该都对这两个人物有所了解吧？如果不了解呢，至少我觉得对威克里夫可能是有一些了解的。
对，我知道的就是威克里夫他的翻译圣经机构，
翻译事工，
对
吧？对。
然后对于胡斯我觉得还是有点陌生。
嗯
嗯，但是今天的这一课里面提到胡斯，他还是在这个改革之前他做了很多铺垫的事情，而且呢我认为他真的在整个改革的前沿他起了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嗯，
一个作用。
是唐曼，你之前有听过这两个人，了解他们的事迹吗？
比较少。
嗯，但是比如说今天学习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两个人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共同之处呢？
对，他们其实共同点还挺多的，比如说、
啊、
他们都会高举圣经的权威，
是
都会主张信仰是以圣经为唯一的根基，而且他们反对这个教会的传统，尤其是这些教士教宗的权威凌驾于圣经之上，并且他们也都拒绝教会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
嗯、
今天我们能够读圣经、嗯，跟他们前期的这些信仰的勇士们非常有关系啊！如果不是他们的抗争，可能在今天我们这些平信徒，我们还都没有办法自己去读圣经。
嗯嗯，是是，所以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思雨呢，请问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些共同之处、相似的思想，如何预示了后来的宗教改革？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的，仿佛是宗教改革的一个续篇一样。
对，我想如果没有他们这种看见，就是他们对于当初教宗或者是教皇他们的，比如说他们过于参与世俗政权、
嗯、
然后他们对于信仰跟生活有很多的偏离圣经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站出来去对抗或者是指出这些问题的话，我想可能改革也是遥遥无期了。
嗯，
那对于今天来说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这么多重要的工作，以至于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看圣经，其实跟威克里夫他的努力是离不开关系的，因为他很看重这个圣经是可以按照当地的语言去翻译，然后让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读到圣经，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所以为什么威克里夫翻译事工还能够延续的到今天，我认为这是跟他的努力还有很大的关系。
嗯，是我们也会发现当这两个声音出现在当时的时代的时候呢，因为它会跟主流的声音不同。
嗯，
对吧？
对，
所以一定就会遭受到教会当局的严厉的批评和对待。
是，
那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他们
啊？我认为呢，教会当局呢可能是认为威克里夫跟胡斯呢是阻碍了他们的利益。
哦，是。
还有呢，挑战了教会的权威、
嗯、
因为当时只有教会才有这种解释权、
嗯、
所以呢他们会认为这两个人是异端、
嗯、
啊，所以就批评他们了，
严厉对待他们。
对，
唐曼你觉得呢？
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这两位先知式的人物，
嗯，
是公开的场合揭露了这个教会内部的腐败，包括这些教宗们他们奢华的生活和他们权力的滥用，实际上是从 很大的程度上动摇了教会的这些教宗，就是这些神职人员他们在民众当中的神圣的那种权威。而且呢，他们这种动摇呢，也让这些教宗和教廷的绝对的对这个教会的掌控的这种权威呢，得到一种瓦解吧。
嗯，
所以呢，就像刚才思雨讲的，他们的这种利益就遭到极大的这种否定和破坏吧。
嗯，
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叫做认为是异端呢？其实他们这个所谓的给两位勇士安上这个异端的名号，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就是当个人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就任意的去给别人安上这样的异端，有没有去符合真理，这是非常值得人深思的。
嗯，
还有就是他们当时的倡导，就是人人读圣经啊，每个人与上帝直接的沟通啊，就削弱了神职人员这样子一个不可替代的，甚至有点像是宗保的这样一个位置了。
对对对，
也就是说这些信心的勇士，他们实际上是把人真正的带到神面前，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当时的这个中世纪的时候那种什么教会去贩卖这个赎罪券啊，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符合圣经这个信仰的核心的内容。所以他们把这些那个不符合圣经的这些宗教的行为，就是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揭露出来的时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这些神职人员他们的利益，同时呢让民众去归向神。好像就是本来这些人是一大堆的人都跟随他们的，结果现在民众呢要转离他们，要真正的到神面前。这就像是人习惯了说我后面跟随着一堆前呼后拥的人，现在这堆人全离我而去了，他们会感觉到一种气急败坏。
嗯，
所以他们缺乏了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样的一个胸怀。当然呢，他必兴旺的他并不是指约翰威克里夫或者说约翰胡斯，而是说呢，让基督的福音，让神被高举，而不是我一个人，甚至是教会被高举。因为当圣经的权威被高举，当神被高举的时候，意味着那些教宗他们的切身利益就受到了影响，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是的，
而这两个人做的事情呢，正是如此，所以会严厉的对待。对待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约翰胡斯他也确实是殉道了。
是，
那么他的殉道对当时他所在的地区，甚至是欧洲的历史，包括接下来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胡斯的这个殉道不仅呢震动了当时欧洲，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看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如果一个人他真的为着自身的利益去着想的话，我想他不会那样做的。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仍然要持守着对真理的一个教导。然后我想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也是为后来的宗教改革是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呢确实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这个真正的改革已经来了。
对呀、啊、对呀、啊、很快就是呼之欲出了。
对，所以其实我看到他的这个忠心跟勇气，我在想其实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为神的道去献上自己生命的人，我真的很佩服。
是的，
是唐曼的。你会觉得他的牺牲对后来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他的牺牲呢就是引起了就是民众的极大的愤慨吧。因为胡斯他当时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他会让民众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信仰究竟是什么，就是他推动了捷克民主一个意识的觉醒和这种独立意识的一种觉醒和发展。所以呢他的这种影响力本身在这个他殉道之后反而不是被削弱，是更大的推进。因为他的这种忠贞的殉道是震撼了整个欧洲，让整个欧洲都看到这个教廷这个宗教法庭他们的虚伪和残酷，所以也进一步的放大了这个教会的分裂和腐败的这个负面的形象。 所以呢，也同时就加速了民众对传统教会的失望和反思，从而就为这个百年之后的宗教改革树立了这个精神的榜样。同时刚才思雨也说了嘛，其实殉道者的血会成为教会的种子，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忠贞的殉道，包括在这个资料也说到嘛，胡斯在殉道之前其他说的那一番话，你会很容易让我们看到圣经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的肉体虽然被毁灭，但是他的思想是没有办法被消灭的，他的这种对上帝的忠贞，这种信仰的理念，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改革的先锋。如果说后面马丁路德被誉为这个改革先锋，其实我们再往前进一步去看的话，胡斯更加是一个改革先锋，甚至他为了改革付上了自己的生命的代价。
是。
顺服谁？顺服谁？我们当顺服谁？谦卑顺服主耶稣，内心方无愧。顺服谁？顺服谁？应否顺服当权？此体凡不惧恶，为主殉道完全。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合理吗？不顾公义顺从恶，合神心意吗？彼得公堂便当权，大声传主音。约翰指责西律恶，不惜祸于心。
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持守公义遵循律法，便为有福。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持守公义遵循律法，便为有福。持守公义遵循律法，便为有福。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他的殉道，他的牺牲是真正的宗教改革的序言，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真正的宗教改革也呼之欲出。那在下一讲呢，我们就会看到马丁路德他进行了宗教改革，整个宗教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翻转，对欧洲教会以及欧洲历史甚至教育和神学都带来深远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先分享到这，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课的信息。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谦卑顺服主耶稣，内心方无愧。顺服谁？顺服谁？应否顺服当权？此体凡不惧恶，为主殉道完全。听从人而不听从神，这合理吗？不顾公义顺从恶，合神心意吗？彼得公堂便当权，大声传主音。约翰指责西律恶，不惜祸于心。